美国、日本、南韩峰会发表三文件，习近平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正找人孭锅。摩洛哥说没有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不参加峰会。被拖欠佣金10亿，一大房产中介公开讨薪。中国好声音难翻身，彻底失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8号，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召开峰会之后发表三份文件。拜登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关注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造成中共高度警觉。这个是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首次单独而不是利用国际会议场合进行的联合峰会，而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在大卫营迎接外国领袖，显而易见美国对印太区域的重视。这次峰会讨论包括军事合作、强化国际事务协调、三边飞弹防御和技术开发合作、中共在南海的活动、北韩挑衅和核发展、加强和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合作等议题，亦触及维护台湾周边和平稳定。美国、日本、南韩峰会之后发表名为大卫营原则、大卫营精神和三方协商承诺三份文件。对此，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认为，三方合作这个就是亚太小北约的初始框架。他分析大卫营精神里面的一些关键字眼，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民面临着无与伦比的机遇之际，亦是在历史的转折点。这句话非常支持习近平的同样关于地缘政治的百年未有大变局。敌对双方都将这个时间看作是自己胜利的关键，到底针尖对麦芒，中国好声音彻底破产，各说各话，各自陈述立场的阶段到了。文件里面说，三边伙伴关系将促进所有我们的人民、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和繁荣，三方联盟促进我们自己的人民安全和繁荣。这里没有常见的外交辞令去表达触及地区所有的人民，而是仅限于我们的人民的安全和繁荣。那排除的是哪个呢？两个暗示，欢迎三方以外国家加入我们，共同促进我们的人民的安全，不欢迎并且正是造成我们不安全的国家。在正文中始终直接点名的国际秩序破坏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这份声明具有鲜明的划分阵营作用。从今日起，日本、南韩和美国三国同驾战车，中共在东北亚的政治经济回旋余地丧失殆尽。两个最强大最富有的邻国联手与己为敌。文件里面的加强区域和全球和平和安全，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现任和即将上任的成员，这一句轻松带出的话极具杀伤力。这个意味着亚太安全事务从今年开始到2025年将由这个盟约三国共同主理，意味着国际上中共尤其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将失去话语权。举实例来讲，一旦发生南海争端，联合国将根据安理会提议形成对非正义、挑衅或战争发动者给予谴责和制裁。这个议案形成得越快，联合国的法律授权行动就越快。三国领袖表示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领袖、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国安顾问之间的三边会谈，还将启动年度三方印太对话以协商印太方针。对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行为表达关切， 并点名对中共最近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张的危险和跳刃行动。三国领袖强烈反对任何片面企图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和军事化行动。自从北约齐心协力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以来，北京一再警告说美国正试图在东亚复制一个小北约。习近平曾经毫无遮掩地指责美国以及美国的西方盟友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压制、围堵和打压。19号人民日报微博台湾当归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网友说台湾没当归，吃多了上火，车大炮车过龙落不到台，去年被占，今年当归。归的前提是曾经拥有，如果从未拥有就要求归，那即就是抢了。北京政府从未拥有台湾，相反的是台湾的政府以前拥有过大陆。如果讲归的问题，应该是大陆当归才对啊。京津冀裕特大洪灾期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集体消失，直到8月15号到17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开始纷纷在媒体露面，外界猜测和召开北大河会议有关。评论认为习近平洪灾过后开会，好可能找人孭锅。中共央视发布通稿说，17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防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但诡异的是，长达8分钟的新闻联播竟然没有任何会议的画面，全程就在念稿。李源说18号对本台说，在大灾面前中央最高一层的人没有出现过，大家在这质疑，现在登条新闻将这两件事情都办成了，习近平露面了，开会了，虽然你们没有看到，但是他有这样一回事，不用理他是真抑或是假的，或者是偏的，反正现在我被他露面了，再有我还回应了洪灾的事情。7月底到8月京津冀和东北出现暴雨，为了保北京和雄安新区，当局泄洪导致河北涿州等沿河村镇农田、牲畜、房屋被浸，一些村民浸死在屋企里面，损伤惨重，民怨载道。而河北省市领导洪灾发生的时候都不见踪影，村民大部分都是靠民间互相自救，武警部队在洪水退了之后才进驻灾区。当局要求外地的民间救援队即刻撤出，民间痛斥武警不是救灾，而是毁尸灭迹，掩盖灾情造成的死亡真相。时事评论人南述说，洪灾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出来顶替孭锅，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出来开会讲明中共现在在找那个孭锅的人，他已经开始在这件事情上进行处理了。李源话认为中共就是做表面文章，从来不将人民的疾苦当回事，死人亦无需赔偿。他说尤其政府无预警泄洪造成的伤害都可以不用赔，因为你泄洪浸我的，那你要赔偿给我，所以他才不预警了。完了之后他就说是天灾啊，就将责任推卸了，所以他就是这个套路，而且一直用这个套路做了好多年，轻驾就熟了。包括武警谁敢轻易调动呢？因为中共最高领导日日处于恐惧当中，所以好像军队的调拨都要有最高指示，一定要有更高级别的人才调动得到，不是说谁想他去他就能够去的。以前北大河会议是新旧领导人藉住到北大河休养的环境进行沟通或者利益交换。李源话话，现在老人干预政治事务越来越难，所以以前北大河会议的功能已经逐渐消退了。南述就认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肯定是在解决习近平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实际上是中共而家所面临的对内的经济问题同埋对外的同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肯定是它的核心。8月19号摩洛哥官方通讯社 MAP 澄清，摩洛哥没有正式提出加入金砖国家的请求，亦不会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这一言论有力地反驳了南非外交部长早前的讲法。南非外交部长苏克拉尔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说，摩洛哥是寻求加入金砖国的国家之一。19号 MAP 说，南非在没有预先协商的情况下就自己谈论摩洛哥和金砖国家的关系，摩洛哥不会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会议。事实上，南非一直对摩洛哥表现出主要的敌意，并在摩洛哥撒哈拉问题上一贯采取消极和教条的立场。对于阿尔及利亚支持的波利萨里奥阵营，南非在外交上亦给予支持，这个导致摩洛哥和南非的关系紧张，因为波利萨里奥阵营寻求在西撒哈拉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摩洛哥认为西撒哈拉是自己的领土。金砖国集团目前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中国是该集团的核心国家。该集团第15次领导人峰会将于8月22号至24号在南非举行，会议将讨论该集团潜在的扩张。中共外交部已经宣布，习近平下个星期将会出席金砖峰会，普京或者以视像的方式连线参加。一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等金砖国家呼吁挑战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但今年峰会的主办国南非表示，金砖国货币不在这次峰会的议程上。英国智库查探姆研究所高级顾问的奥尼尔芬爵对《金融时报》说，为这五个严重分化的金砖国家创建一种共同货币是不可行的。中共和南非亦一直在推动扩大金砖集团，但有报道说这个遇到印度的反对。奥尼尔说，中国和印度从未在任何问题上达成一致。近日，一份名为《关于深圳中原反馈颠覆佣金相关事宜的通报》的文件在网络上流传，其中关于各开发商、代理商还未支付深圳中原的佣金超过10亿几元的信息引起关注。据第一财经报道，8月11号一名中原集团内部人士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深圳中原成立于1997年，是深圳主要的房地产中介结构之一，属于中原集团。8月，一条关于深圳中原员工索要佣金的短片亦被传出。短片里面，深圳中原多名员工聚集在深圳中原地产董事总经理郑淑伦的办公室。有员工向郑淑伦提问，能不能够先发员工的提成呢？另外，有员工说，有些佣金已经拖欠了6、7年，希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文件说，近年来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各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相继爆煲，没办法正常支付中原集团及旗下相关公司的销售佣金，导致公司连续巨额亏损，经营举步维艰。据统计，各开发商和代理商还未支付深圳中原的佣金超过10亿几元，目前在法院已经启动诉讼追佣的金额达到5亿3500万元。其中法院已经裁决在强制执行为金额超过4亿元。深圳中原起诉的主要开发商和项目包括佳兆业、恒大、宝能、世茂、龙光和吉祥里。中原内部人士说，行业艰难，整个链条没有赢家，链条上已经有很多大大细细垫付佣金的供应商死了。中原提及的开发商目前几乎都已经爆煲，并且正进行债务重组， 特别是好像恒大这样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打赢了官司，最后几时能够拿到佣金亦还是一个未知数。制度有关，如果是因为政府强制冻结账户资金，还是有可能拿回一部分佣金。但如果遇到一些公司或者项目在补交流、补交付之后，账面已经没有资金偿付佣金的，亦没有办法。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IPG 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说，在追讨佣金的过程，房地产中介机构可以采取数前保存的方式，尽量多的查封对方的有效资产以及关键往来账户，然后再同对方充分协商，双方尽可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解，所以尽快地追回债权。近日一段长达九分钟的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的录音曝光，再次将中国好声音推向了风口浪尖。尽管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很快发出声明回应了这件事，但是敷衍的态度并没有令大众满意，平息纷争，反而令风波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企出来发声质疑好声音，同时亦直接拖累了好声音的母公司的股价，导致暴跌。对于好声音来讲，经历了十几年，有着自己的一套成熟规则体系，虽然屡遭争议，但是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度过。当然这一次事情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因为李文的离世，更多不为人知的信息被曝光，让好声音难以再好像之前那样度过了。对于录音，好声音节目组强调是恶意剪辑，被定性为恶意剪辑。那完整录音又是怎样的？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非常明显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2023中国好声音大改版，想要拯救口碑，但是这件事无疑令他翻身彻底失败。随着事件影响，2022好声音豆瓣评分已经跌至 3.6 分，2023好声音大量差评涌现。从四大导师的争议，到刀郎新歌罗刹海市的争议，再到李文事件的争议，好声音的口碑再次跌至冰点。中国媒体娱乐全席认为，走到第12个年头的好声音能不能够平稳度过，开启全新的周期，全部在现在这一季。但是目前来看，停播的呼声是越来越高，好声音在大众心目中早已经变了样，不再纯粹，不再草根，这个不是当初的那个好声音了。这些年的好声音每一季都有鸡肋的模式，从导师助教到青春导师，再到现在的名选赛道，好声音在这变着花样升级，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中国好声音将自己的翻身通道完完全全堵死了。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